现在的苦楚，越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我们想到，若果与主一同受苦，就与主一同得荣耀。原因就是说，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犹太人不愿意与主一同受苦，所以他不愿意与主一同受苦的事情呢，带来的收场呢，他受的痛苦是更多，因为他是为罪受苦。然后所以到他十二章的时候，第一节他说所以因为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要受法这些犹太的榜样。现在就低头祷告，亲爱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保罗被圣灵充满的事情所写的那个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一个都要来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走这个永生的道路。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要帮助你的仆人讲解你的话语的事情，讲解的清楚，要讲解的明白，要帮助同弟兄妈妈去念的第九章、第十章、第十章，让我们安静来单单来听主你自己上所讲的话语。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没有两个台湾爸爸的
罗马书第九章，新约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忧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第六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第十九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 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连续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24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知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第30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了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还读吗？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们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第9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么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来读吗？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 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子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心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第十九节，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们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到好橄榄上，何况是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第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不是顺服，也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悯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第三十三节，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好，谢谢。我们刚刚念那个的罗马书第九章，我们看到第九章看到神那个的拣选，重点是在第十一节，第九章十一节，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教人的主。这个是第九章重点。以色列不明白这个东西，所以保罗呢，在那个的第九章的时间呢，他讲到神怎样拣选那个的以撒，神怎样拣选那个的雅各。 OK， 不是说从肉身生的每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能得救，亚伯拉罕有很多个儿子， 记得个一个，记得一个得救，这个以撒那个得救，以撒那个得救，这个是以色列知道这个道理，因为以撒是凭着应许，他说明年这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所以以撒是凭着神的应许来生出来，所以以撒是得救。以撒也生了两个儿子，不是两个儿子都能够得救，雅各是能够得救，以撒是不能够得救。OK， 所以他用两个的例子，是表明神拣选人的旨意。OK， 然后呢？但是呢，如果你去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夸夸什么东西呢？对徐章的时间，他夸自己对神有野心，但是呢，他没有真知识。所以何西亚说，以色列人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真知识。野心是有，但是没有真知识。所以你问以色列人得不得救啊？以色列人觉得他自己得救，但是保罗说，以色列人是不能够得救。原因以色列人是靠什么东西啊？靠律法，靠摩西的律法。夸就夸摩西的律法。保罗说，律法是要行出来才能够得救，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才能够得救。所以保罗在这里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说要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以色列到现在还不信这个耶稣是基督，所以他祷告的时间不是奉耶稣基督名来祷告，而且呢，耶稣基督像他所讲的，他们没有相信。然后到那个十一章的时间呢，他在拣选，他在讲到那个拣选那个恩典，第十一章第五节。第九章十节，神拣选人的旨意。然后呢，第十一章第五节，神拣选人的恩典。我们也知道，神拣选我们是按照他的旨意，也是他的恩典。然后再讲，他讲到那个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今天呢，我花多点点时间讲到神的拣选是很重要的。第九章你圈起来，第十节神拣选人的旨意，神拣选人的旨意。然后呢，第十一章讲到拣选的恩典，第五节。然后第七节呢，唯有蒙拣选的人能够得救，这个是拣选那个恩典。再念十一节、二十九节，因为神的恩赐和拣选宣教是没有后悔的。以色列就着拣选说，他们为了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今天我花点点时间去讲到拣选。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少听到这个是拣选，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讲得不清楚的时间呢，就 好像觉得神好像不公平，为什么拣选他不拣选我？这个借口呢，就不信耶稣。OK， 所以他第一明白拣选是按照神的旨意，所以他说神拣选人的旨意，在第九章十节圈起来这几个字，神拣选人的旨意。这里讲到两件事情，第一是讲的拣选，第二是讲到他的旨意，他的旨意。OK， 然后呢，你再大概十九节，有谁抗拒神的旨意？圈起来旨意，拣选和旨意这两个东西是保罗了，在他所讲的圣经里面常常讲这些字，所以这些字一定要留心去看。你看通了时间呢，很多其他圣经你能够看通。第一，神不是按照人的旨意去拣选人，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去拣选人，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在哪里讲呢？在讲到那个以弗所书，提到三次时间，去以弗所书，我去以弗所书，第一次出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开始呢，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父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什么福气啊？第一个福气，就与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圈起来拣选了我们。神为什么拣选我们呢？有一个原因，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个是神拣选我们的原因。OK， 你看着咯，拣选，而且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看不看到这两个字啊？第四节拣选，第五节。他的拣选是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看不看到啊？他拣选人，不是经过商量啊，我同你商量，他可不可以拣选他啦？可不可以拣选哪一个了？清不清楚啊？他不是同你商量，他乃是按照自己的旨意。好，我们的，再等等。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圈起来旨意。 这个是，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他说：“相机还没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基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那在乎叫人的主。”他说不在乎人的行为，那在乎叫他的主。神拣选人不是按着人的旨意，神拣选人是按着神自己的旨意。神拣选人不是在乎他的行为，乃是在乎叫他的主。 OK， 好，我们再看再看神的拣选，然后呢再看另外一个旨意，就是在第九节，先念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神的旨意是已经预定的旨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叫做说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到天上地上一切所有人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也再看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大意就是说得了基业，成了基业是我觉得是翻译得更加好，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这原是哪位谁旨意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照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给我们看到第五节他的旨意，第九节叫做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就是他的旨意，然后到十一节，这原是哪位谁旨意作万事，叫做他自己所预定的。 OK， 好，我们再回去再看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一节，相及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大的儿子叫做以撒，小的儿子叫做雅各。这相及还没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都还没出生，都没有找到什么东西，基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叫人的主。神拣选人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拣选。好，然后呢再看了，如果我想问一个问题，按照以弗所书第一章刚刚所讲，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呢？神拣选我们不是在乎人的行为，乃是在乎叫人的主。我的问题就问了，为什么神要拣选我们？我们不是因为好所以他拣选，又为什么他要拣选我们呢？按照那个以弗所书
第六节，使他为人人应得的选择。
OK，你说第一章第六节， 神拣选我们，不是按着人的旨意，按着神自己的旨意，这个没有问题。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要拣选我们？答案是在第四节，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答案是什么？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有很多人在人面前圣洁，没有瑕疵，但是不一定是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在人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但是在神面前还是不圣洁，还是有瑕疵。所以他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他拣选我们的目的。到底这个说话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句说话什么时候会完完全全应验？这句说话见到主的时候，因为见到主的时候，我们见到他就像他就完全了。但是由现在他拣选我们到见到他那个时候，还有一段的路程。在这段的路程，我们要是什么？神拣选我们，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只有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时间，就不能够完全圣洁，而且有很多瑕疵。怎样到在他面前的时间，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东西？清不清楚做什么东西？他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是在他的眼前。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没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到了见到主的面的时间，把你讲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子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显明，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见到主面的时间，我必要向他，因为见到他的真体。既然是我们有这个指望，将来见到他的时间是完完全全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他就劝我们说什么东西啊？我们既然有这个指望，将来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有这个指望的，就要什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帮训练好不好啊？清楚了，到底他为什么拣选我们？拣选了我们呢？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因为现在我们教不教导，怎么去教导这个完成主的工作？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约翰一书第三章，帮我去念了吗？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主是圣洁的，主若显现的时间，我们要向他圣洁。圣洁就是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讲，没有瑕疵，成为圣洁。 将来主显现的时间，每一个神的儿子儿女都要向主圣洁，没有杀气，是将来，是不是啊？ OK， 所以第三节，凡向主有这个指望，我们指望将来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成为圣洁。为什么啊？因为必得见到他的真体。我们有这个指望的，现在就怎么样啊？现在就要接近自己，将来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现在就要接近自己，像他接近一样。有没有知道怎样接近自己？按照圣经所讲，圣经有什么方法能够接近我们？听着他的答案就能够接近了。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忘去呢，忘记了，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所以他的道是有什么能力啊？有些接近的能力。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OK，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能够接近我们呢？所以关键是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这个肮脏污秽的世界里边，我们需要常常什么？听到他的道，我听到他的道就知道啊，这个是不对，这个是对。听了他的道就到底接近了，对不对啊？所以听了大家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接近呢？那将来我们是接近，清不清楚啊？因为将来我们见到大家面，就必定会向他，他是接近，我们就向他是接近。但是在我们还没见到他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要求也要求我们什么？要接近，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说，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接近呢？刚刚江勇说是听了他的道，还有什么方法呢？
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啊？
是爱吗？
爱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等我看看啊！这个东西好像我没有。
格林多前书好像。
爱。
看过这句话。
爱是很有忍耐，要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僵强，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自息。我们有求主这个祷告来接近自己就有大概。诗篇五十篇，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就是接近我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祷告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刚才说的是，好像彼此相爱可以接近我们的罪，我忘了在哪儿看到的，圣经上哪个地方不写的？
OK， 我知道你想什么东西，爱能揭开一切的罪 ，OK， 揭开 ，OK， 爱能揭开我一切的罪 ，OK， 他是揭开，但是还没，但是我们有罪，他是揭开 ，cover， 对不对？爱是能揭开很多的罪，这个是彼得前书这里讲的，在那个的雅各书里面也讲，箴言书也讲。我们先看看那个东西，爱能揭开许多的罪，那个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个罪。雅各书就是彼得前书的前面， 第五章。他说十九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舌比真道了，有人是他毁着，这个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能够叫一个罪人悔改，便是救了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个罪。救一个灵魂不死，就是遮盖他许多个罪。OK， 好。
牧师有一个问题。
Go ahead。
在这个地方讲的遮盖许多人的罪，是遮盖他的罪还是我们的罪呢？是别人的罪还是我们的罪？
啊，
你问
啊？
你问是救人？
问过了啊。
你
讲，你讲，你讲，
遮盖他的罪，
他的罪，啊。
救一个灵魂不死，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个罪。一个人的灵魂之所以不会死，灵魂能够得救，是因为他的罪，许多个罪得到遮盖，他的罪得到遮盖。事实上，你去念那个诗篇32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得赦免其过，揭开其罪，这人是有福。大卫说他犯了罪，他的罪得着赦免，知不知道？拿单说，你的罪不至于死，你的罪得着赦免，得赦免其过，揭开其罪。大卫是经历过这个的得救，这个的恩典。OK，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样是有福。凡心里边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他为有罪。心里边没有诡诈，意思就是说，当我发现自己有罪，我没有自己去遮盖，我承认这个东西，我心里边没有诡诈，我承认，我来到神面前，我承认。OK。我来到神面前，我承认，这个遮盖是不是人去遮盖？这个遮盖是神来遮盖。那你帮我去写着那个诗篇32篇第一节，你说不等于什么？不等于那个箴言书28章13节。28章13节是人的遮盖，遮掩自己罪过的，这个人必定不会坑通，承认自己的罪的，而且离弃自己的罪的，这个人才必蒙怜恤。我们犯了罪，有两个方法去遮盖，你可以自己遮盖，可以要求神来遮盖。自己遮盖的不会坑通，遮盖不倒。记不记得亚当夏娃犯了罪，他是不是用自己的方法来遮盖无花果的树叶？是不是啊？不坑通，还是没有能够遮盖他的，他以为自己能够遮盖。 OK， 所以在那个箴言书28章13节说，遮掩自己罪过的，这个是人来遮掩。人遮掩就是说不承认自己的罪，是不是啊？他说我没有犯罪，我自己遮盖。 OK， 所以遮掩自己罪过的必定不会坑通，但是心里边诚实，好像诗篇32篇第二节，心里边没有诡诈，心里边没有诡诈，而且承认自己的罪，这个人什么必蒙怜恤。蒙怜恤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不要走这个世界的道路？世界的道路就是说不承认自己的罪，用诸般的方法来遮盖。那我讲个例子给你听，好不好？记不记得我们两夫妇结婚， 如果有婚外情，即婚姻以外的生活，中文翻译得很好啊。他说婚外情，他没有讲的什么罪，圣经不是讲的婚外情，圣经讲这个是奸淫，他中国人讲的是外遇，外遇很好听啊，好像没有什么罪啊，其实这个是奸淫。人用什么？人用很多不同的字句来遮掩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奸淫。清不清楚啊？人用很多种方法去戒淫 ，OK？ 好，我们再回去。但回去刚刚答的同弟兄问那个问题说，这个人该知道雅各书第五章第二十节，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去救一个的灵魂不行。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罪人没有从迷路上转回，他会不会死？没有转回他会死，如果要他转回的时间，他就不会死。他不会死的时间，意思就是说他许多的罪，以前所犯的罪都得蒙赦免，所以这个罪不是我带他信主我的罪得就赦免，我带他信主是他的罪得就赦免。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这样对我们也有帮助，也警戒我们？
哦，当对我们很有帮助。
对啊，也警戒我们，因为我们帮助他能够带到耶稣基督的私人宝座前，也警戒我们要小以后要小心，不要走那个路线。那是不是也是对我们自己算是一种警戒呢？一种
这样，
就是说容神一人利己了，这样子。
对，
是不是？我的意思在这里啊。嗯，
这样，
免得我们也犯一样的罪嘛。
嗯。如果你要明白这个圣经到底我这样解释对不对的时间呢，你在这个圣经旁边你写着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悔改归正，就是圣经所讲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悔改归正带来什么的后果啊？知道他的罪，谁的罪啊？悔改归正哪一个人的罪能够得着什么？涂抹，对不对啊？得着赦免，得着遮盖，得着洗净。然后呢？还有呢？那安息的日子，却从主的面前引导他。哎，他还没悔改归正的时间，内心还是有什么啊？心里面没有平安。但是哎，一悔改归正的时间，神就赦免他所有的罪。啊，他的内心就有平安了。我的平安不是说我用猪般的方法猪般的借口来遮盖自己，还是说我在神面前没有诡诈，主啊，我就是这个罪人，凡心里面没有诡诈。当你没有诡诈，就是说你承认你自己罪，你都承认你自己罪的时间，耶和华就说我不以你的罪为罪，我赦免你。哎，我就有福气了。所以我们再回去一次呢，那个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好不好？慢慢去念，一起念。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找不找到啊？我们一起慢慢去念。诗篇，等啊，大姐，三十二篇第一节。得赦免罪过，遮盖罪，
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说到为有罪。
所以你说，使一个罪人 从迷路上卷回，并且救了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个罪。按照那个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遮盖他许多个罪，是谁的罪？是那个从迷路上卷回那个人，对不对？没有话讲，还是同弟兄说，我们救一个灵魂不死，我们自己也要想起，我们自己也要鼓励，也要帮助。就是圣经所讲，永生益人，也益了自己，施己受更为有福，对不对？好，但是在这里是讲呢，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个罪，是遮盖许多个罪，不是我遮盖他的罪，是谁遮盖他的罪啊？是耶稣。所以你嗱，所以解释这个圣经的时间，你要需要什么呢？需要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你也需要箴言书二十八章十三节。这个遮盖一个罪，不是我去遮盖他，难听到这里，我是传福音的。如果我遮盖他的罪，他就不需要认罪，我害死了他。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这个东西，就是说，别人就说，啊，爱是遮盖许多个罪。我们爱他的时间，是应该是遮盖他的罪啊，还是不应该遮盖他的罪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我告诉你神的话语啊，我们单单从字面来看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会误会他了。那假如哈，假如我很喜欢打麻将。其他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就像我邻居那个好朋友，他就知道一听见我打麻将的声音，假如哈，然后呢，他知道我很喜欢打麻将，然后他爱我，他遮盖我的罪，别人好像有个会友来探望我的时间，哎，好像某天我经过你个房子，听见打麻将的声音，是不是在里边打麻将啊？王浩就很爱我，他说妈没有。我为李牧师作见证，他是传道人，哪里会打麻将？这个声音还叫你听错了，他是遮盖我的罪，但是这样他是救我还是害我呢？你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好，我们再用另外一个圣经来看这个经文，看我们看不看到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明白遮盖许多的罪，到底是人遮盖啊？还是神遮盖，对不对啊？神在什么时候才遮盖呢？当我重生的时间，他才遮盖；我自己遮盖的时候，他不会遮盖。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我要用很多不同的经文才能够解释这个圣经。因为什么？为什么啊？雅各讲这个雅各书的时间，他知道这些受先的人是犹太人，一定要看诗篇。大卫的诗篇三十二篇，犹太人一定要看箴言书二十八章十三节。我们基督徒不一定会看这些东西，我们再看这些东西就有问题了。清不清楚啊？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解释。事实上，还没看这个新约之前，这些犹太人已经有什么？要看旧约，他已经知道这个遮盖不是人的遮盖。如果人能够遮盖，我都不需要救主了。我还要需要耶稣来干什么呢？只要全大人帮助我遮盖就可以了。但是按照保罗也是犹太人，保罗讲到这个罪的时间，他不是说要我遮盖你的罪，他是用什么？他是用光，用神的话语将人的罪揭发出来，显明出来，以至他看到有罪的时间，然后看到这个救恩去找耶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不懂这个圣经的时间，就说哇，这个人还是没有爱心，他当众面前来遮盖我的罪。 OK， 好，我们先看那个以弗所书，看不看那个保罗到底讲的这个罪的时间，怎么面对这个罪。帮我去看念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帮我去念第四章，先念，对不起，不是第四章，第五章，第五章帮我去念，由第一节开始念，第一节念 念到第二十一节，也当中的从这个保罗所讲的第五章，你看到保罗怎么面对这些罪啊？保罗也讲到啊，用爱心来凭借爱心来行事，凭借爱心来行事，就是先前我们所讲啊，那个彼得前书第四章说要彼此什么切实的相爱，对吧？因为爱能遮掩许多个罪。来解释这个东西哈。如果单单我不用其他经文来解释，我会误会什么？他说最要紧的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时间呢，爱能够遮盖遮掩许多个罪。表面上好像呢，表面上来看好像什么，我爱这个弟兄，我爱这个姊妹的时间呢，明明我看见他有罪，我就揭开他的罪，表面上是这样讲，但是这个不是彼得所讲。那你不要相信我讲这样讲，你先先去看彼得所书第五章是不是这样解释。同弟兄你帮我慢慢去念
彼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至于淫乱，
听个这里啊，听个这里，他说我们要凭着爱心行事。我就说先前是讲的什么啊？先前以弗所书是讲到凭着爱心要说什么、啊、凭着爱心说什么、啊、说真理。第七章十五节，你帮我一个忙，你在七章十五节写下来五章第二节，就五章第二节写下来七章十五节。保罗所讲的是说用爱心说真理，也呢用爱心凭着爱心来行事。无论你讲话是要凭着爱心，无论你行事要凭着爱心，是不是这样讲 啊？所以保罗，我相信保罗是这样讲。好了，然后呢他说，然后他就盼我们误会这个爱是什么个爱，然后他讲的这个爱就如基督的爱，他讲到这个爱的定义，不是人你说你以为你的爱。我觉得你再讲啊，再听我同孩子讲一个东西，说如果父母爱我的，父母就管教我；天父爱我的，天父管教我。但是我第一个呢，我就不同意这东西，我就是说，如果你爱我，你不要管教我 ，leave me alone。这个是一个很低的爱。很高的爱的时间呢，当你成熟的时间，你有孩子的时间，你看见你孩子不成才，你一定会管教他。你管教他，因为你爱他。做父母不会到处看到外面街上有孩子，你就去管教，除非你是疯癫。这个不是你儿子，你管教来干什么？而且他也不了解你到底你干什么东西，他以为你溺爱他、虐待他，听清楚啊！你爱他，你就管教他；你不爱他，你管教他干嘛？OK， 所以在这里讲到爱的时间呢，他就讲到哦，耶稣知道爱我们的时间是为我什么？舍命牺牲。所以如果我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时间，我应不应该为他牺牲？为他牺牲是什么呢？我一提到他的罪的时间，他会恨我，我宁愿让他恨我，我还是爱他，我愿意牺牲我自己。我是这样的爱人，圣经是讲这样爱，但是教会不一定是讲这样爱，这个是很可惜的东西。原因是什么？我们不了解这个圣经。OK， 那再念下去，看保罗有没有再解释这个东西。因为如果其中有个经文，他会再解释的，听不清楚啊？他讲到第一要凭着爱心说真理，第二凭着爱心行事，然后呢，这个爱呢，他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你爱一个人，你愿意为他牺牲，你要他得好处，宁愿自己受亏损，这样的爱啊，圣经是讲这样的爱。好，转念。
第三，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至于淫乱， 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饮食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他讲了什么？第三节到第五节，看他提到好几件事情。淫乱，第一件事情污秽，第三件事情贪婪。他说什么？提都不好。如果用爱心说真理的时间，连这些东西我提都不提。用爱心说什么？说真理。用爱心说真理反面的时间，如果你是有爱心的时间，淫乱、污秽、贪婪这东西，从你的口里边提都不提这些东西，免得人听见的时间会去胡思乱想，会犯罪。听没听清楚啊？正面就说用爱心说真理，反面来看就说用爱心这些不好的东西我提都不提。同不同意我这样讲啊？好，再看为什么提都不提啊？第四节，提这些东西我们是基督徒是不相宜的。第二个原因，第五节，你要确实的知道这三件事情，淫乱、污秽、贪心，不能承受神的国。哎，我们全福音都是要人承受神的国，我们全福音都是要人得着洁净。你讲的东西是的，得着污秽、肮脏，你不是全福音了吗？清不清楚啊？你害死人了嘛？他圣经说，你要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污秽、贪婪、贪心，在基督和在神的国里边都是无份的，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的。有贪心就与拜偶像一样。好，再念第六节。
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听到这里，为什么神的愤怒会临到基督徒呢？原因基督徒受人虚浮的话欺哄，原因有基督徒没有用爱心说真理。他讲啊，没有所谓，一起得救永远都在行这些东西还可以得救。所以保罗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什么是真实的话？第五节才是真实的话。你们要确实的知道，确实的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话。无论是淫乱，无论是污秽，无论是贪心，在基督里，在神的国里都是无份，这是真实的话。但是虚浮的人说，好，不是这样，你信耶稣就能够得救了。他还括一些圣经给你听，就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节，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能够得救。圣经不是单单罗马书第十章第九第十节，这个以弗所书也是圣经，罗马书是保罗写，以弗所书也是保罗写。保罗不会说这里想是得救，哪里想是不得救，然后他自己冲，自己是讲的东西自己冲，违背自己所讲 的意思。保罗不会这样，清不清楚啊？如果是这样，很可能是我们误会他所讲的东西。懂不懂我所讲？来，没有问题，好，问问题。
就是
那每一个都可以问问题，不要用韩国，我讲得太快啊。
哦，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他说。
约翰福音二十章
第二十三节，他们这个耶稣对使徒说：“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这”
okay.
这是什么意思？
啊 ，OK， 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不愿意 什么时候我不是赦免人的罪呢？我告诉你啊，当我见到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犯了罪，我要赦免他的罪，我就向他来传福音。我向他传福音的时间，是一个罪人从迷路回转，就救一个灵魂不死，而且遮盖许多的罪，我就赦免他的罪。我恨一个人的时间，我看见他驳嘴，我讲的东西他反驳，我觉得没有办法，好，我立即忙弄，也能够忘记他，很可能他会这样就会死掉，清不清楚？我就没有赦免他。赦免一个人罪，我告诉你，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一个人罪，耶稣很痛苦，也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记不记得十字架上讲的七句说啊？第一句说什么？什么父啊，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作他们不晓得。赦免一个人的罪啊，你要为他受苦啊，你要同他讲真理。你不单同他讲真理的事情，他的罪不能得到赦免。刚刚我们讲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你听了主耶稣基督的道就已经干净了。你不愿意将主的道理讲给他听，他怎么得到干净？你告诉我，我有这个能力去赦免。哎，如果你不是有这个能力赦免，你不需要去教会了。哎，王浩，我赦免你的罪，你不需要去教会。每次犯了什么罪，你打电话给我就可以了，对不对？你不需要再去教会了吗？我真是有这个权柄，我没有这个权柄啊！你不要开玩笑啊！如果这样子，你约翰就是救主了，耶稣不是救主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其他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赦免你的罪，意思是说，我将你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等耶稣赦免你。清不清楚啊？因为我知道这个出路是，我知道这个救恩是从何而来，所以我要带到罪人去到什么耶稣基督面前。那停在这里，如果我没有将真理告诉这个罪人，这个罪人都没有看到自己有罪，为什么他要找耶稣呢？圣经说没有病的不需要医生，没有罪的不需要耶稣，所以我要讲真理的时间你才看到自己有罪。如果我不讲真理，我遮盖你的罪的时间，你都看不到真理，我信耶稣干嘛？好像医生说，如果医生没有说你有个病，你有 cancer， 我要帮你开刀，要割掉这个东西才能够得救。无缘无故，你说啊，今天我帮你开刀，没有讲到你有 cancer 在里边，你会说你同我开刀干嘛？你害死我啊！但是我讲到哎，你里边有 cancer， 我从 X-ray 里边看到很大的 cancer， 唯一个方法能够救你的就是什么？就是开刀。你就说好了，同我开刀了，我知道没有办法了吗？清不清楚啊？你不将真理来告诉他，希伯来书说这个真理啊，神的道，没有东西能够遮盖到神的道，每件东西在神的道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个神的道好像 X-ray 一样，能够看到人看不到的东西。如果你不将这个真理神的道告诉他一件，他看不到自己有罪。因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朋友都没有说我有罪，父母都没有说我有罪，单单你说我有罪，我不一定会相信。你清不清楚啊？我很可能就误会你说，很可能你不爱我。为什么你将我的罪揭露出来呢？圣经不是说爱能揭开许多的罪，好像忘记这样讲，但是没有解释那个爱是我要为你牺牲，我要讲出来，然后我能够带你去耶稣面前。我说啊，王浩啊，你有一个罪你自己看不到的，是真理要我看得到的，然后将这个东西告诉你，然后带你去耶稣面前，等耶稣来救你，我是不是赦免你的罪？是这个意思。不听没有办法了，不听还是医生不能够抢。哎，医生同你开刀的时间都还有你签名的，所以你不能够告我，你说你自己愿意的，因为现在有人告医生了，说为什么同我开刀，对不对？唯一个方法你可以告他，你开了刀，哎，发现没有 cancer， 你可以告他。我愿意给你开刀，你说我有 cancer， 对不对？你就 X-ray 看到我有 cancer， 开了刀发现没有 cancer， 哎呀呀，这样就可以告他了。
没养猴啊。
哇这
没有
高了。哇这
没有高
啊。哎呀压力对吧，我看着看着到发现没有 cancer 是看错。哎这个就不是开玩笑的东西。所以这个医生每次看了那个 X-ray, 他要 pathologist, 病理学的专科说是真是 cancer, 他不会加这个确定。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专科啊，很多专科都是有个机会说没有是很小的朋友。他是冒生命危险的，他说有也同你开刀，他是冒生命危险。他很可能是有发现没有的，他的经验都没有，很可能被人搞到。又不是开玩笑的东西，清不清楚啊？事实上求神帮助我们呢、啊、我们很多时间我们看一节的圣经，一段的经文，我们不大明白，但是呢我们就将这个东西放在脑袋里边，因为我们有背，我们有背那些圣经的嘛。所以在末世的时间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爱能遮盖许多个罪。为什么这个全单单单是讲罪呢？这个送上界专送，每次讲道的时间他都讲到棺材打开人的罪臭，是不是送上界没有爱啊？送上界的爱心很大啊。他死后人家讲啊，他说送上界了70岁的时候死的，他是还是 burn 那个 candle, 两头都 burn 这里 burn 这里，所以他的寿命很快速缩短。他是爱我们中国的同胞，宋上帝是很爱我们，现在很多全单不爱我们，他爱自己的命。我告诉你怎么爱自己的命好不好，留心听。圣经说年虚人的人并不年虚，他单单抓住一只手啊，他说我年虚你，我爱你，我戒严那个罪，我是年虚你吗？对不对啊？
所以他这里讲的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不是说让我们去就是说不是说我们爱弟兄姐妹我们的罪得赦免，而是因为我们爱弟兄姐妹，把弟兄姐妹带到神面前，让神的爱来遮掩他，让神来遮掩他的罪，让耶稣基督来遮掩他的罪。
好了，
这个意思是
对。耶稣什么时候会遮掩我们的罪啊？是我自己遮盖，还是我来到神面前承认？对，所以你带到他面前认罪，这个他会觉得为什么你将我罪讲出来，罪不讲出来怎么会认罪？医生没有说我有病，我怎么承认我 有病？也是签了个名啊，我签了个名就是说我承认我有病，求你医我。不认这个罪的时间，不承认这个有病，你不会签你的名，你不签你的名，医生不会跟你开刀，你不会跟你开玩笑，他怕你告他，是不是啊？
那这个讲的方式，就是讲的方法，
方法
私下里给他就是一对一讲呢，还是你不能跑祷告会上去
马太福音十八章呢，是应该呢，是细撒同大家，细撒同大家。
这样也是。
但是如果全大就长大的时间，现在我发现很多全大长大的时间没有提到一个罪。我不是说全全长，你只是说啊，你犯了这个罪，我不是这样讲，要提到什么？我们要确实的知道第五章第五节什么知道呢？无论是淫乱污秽，一切的污秽和贪心贪婪，体都不好。哦，如果这个全大人讲这些东西，这个弟兄就想啊，是不是某一天我同全大人讲话是讲得像肮脏污秽的粥，全大人同我这样讲，清不清楚啊？所以全大人很多时就怕，连这个东西提都不提。保罗说提这些东西提都不可，因为我们教这些东西的时间不能承受神的果。在基督里 在神的国里是无分，无分意思说不能够承受，不能够承受就是没有永生。你爱这个弟兄，你不是愿意他有永生吗？你没有可能你爱他，你说啊，他有不有永生我对我没有所谓。听不听主啊？我讲给你，上个礼拜五啊，不是上个星期，上星期我们去 camp 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还是再上个星期？再上个星期，上个星期，哇，时间过得很快都忘记啊！不是上个星期，再上个星期，对不对？再上个星期的时间，陈经理他走迷了路，是很可能是神允许他走迷了路。他还没来之前，我们说啊，我们有一个姊妹，他会接他的，有一个父亲，他会接他的女儿来 camp 里面受浸。啊，讲粤语啊，有一个姊妹来，我们西边的教会来了，大约半年的时间。这些弟兄姐妹很爱他，很爱他，就同他讲，劝他说：“啊，既然今天有受浸，你把握这个机会去受浸呢。”哇，他立刻发脾气，他说：“为什么强迫我受浸？”他这样讲，我就将圣经你打开给他看，我说：“他不是强迫你受浸，一直到。”也动你发怒，啊，他不是这样。我说，只不过是这些弟兄姐妹，啊，将心里边的东西讲出来，但是他没有讲到这个理由。个理由呢，是在那个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因为弟兄姐妹在教里边听到听得久了，他知道受洗那个好处，不受洗那个不好处，他知道。圣经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到神的国。怎么重生啊？人若不是藉着水，水就是洗礼和圣灵生，断不能见神的国。这些弟兄姐妹知道，你说你信主，但是如果你不洗礼，是你不能够见到神的国，就神的国没有份。好像弟兄姐妹说，为什么这个牧师那么强迫要求那么高，淫乱误会贪婪，连体都不好，不应该在教里边，要弟兄姐妹买六四九是什么？
六四九彩票。
不要提弟兄姐妹去买这些东西，这些贪心的东西，体都不合。哦，为什么要求那么高？我只想买一块钱，听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因为圣经说，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有这个贪心，在整个国里边没有份。哇，想想那么严重，所以就说我提都不提。原因有些人是知道一些圣经，有些人不知道一些圣经，所以他很生气。我解释给他听，哇，他说好，我是原来是那么严重，清不清楚啊？我们有时劝人去做一些东西，一定要解释正面的理由。反面的理由，对不对？洗礼，信了主洗礼，你能够见到神的国，而且能够进到神的国，是好处。不去洗礼，你有可能不能够进到神的国。除非你是什么啊？除非你好像那个强盗，叫司机加上信主，没有可能下来。你不是这个强盗啊。你是现在是可以洗礼，你说你不愿意洗礼，你不是这个强盗从罗马兵丁，哎，兵丁可不可以给我下来先洗礼，后再挂上去？兵丁看你啰里啰嗦，再打多两，对不对？你浪费他的时间，对不对？这个没有可能的东西，神会原谅你，你没有可能下来的洗礼，但是你不是这样啊，你有很多时间，原来你说。我伤害着这个兵丁的人，我不愿意洗礼，这个是不对。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为什么要多听到？听到时间，以及我们的思想就慢慢被神的话语来更新、来改变。否则， 我会用我的思想去想，爱能遮盖许多的罪。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爱你，我就不提你的罪。我不提你的罪，我怎么同你传福音呢？我怎么带你打到耶稣面前呢？你都没有罪，你没有罪不需要耶稣，对不对？但我提到你的罪，就好像不爱主，好像我不爱你，这个全部都是什么误解那个圣经，对不对？我明明不明我讲什么东西？好，我们再回去再看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
是，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好。
早几个星期你记得西西那样带一个朋友一对夫妇来的，那个男的跟我讲，他说我不可以因为我想捐天国就受洗，那怎么办
？OK。事实上呢，他是这样，他不是抵挡传道人，他不是抵挡弟兄姐妹，他是抵挡主，是不是啊 ？OK， 那停在这里哈，我同你先讲一句，如果你讲的东西是你的意见，他抵挡是抵挡你；如果你讲的是真理，是神的话语，他抵挡不是抵挡你，他是抵挡主。他还没信主，对不对？他还没信主。有些人觉得他说他是信主，我也听见有些人说，我信耶稣，但是我不相信神是创造宇宙。你不相信神是创造的主宰，你怎么相信主是救主呢？圣经的启示是先告诉我这个主是创造的主，人呢创造了人，他看见人堕落，所以他救你，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所以救我们得回那个儿子的名分。你不相信他是创造你，他为什么会救你呢？他的信仰是没有稳固的根基，清不清楚啊？意思是说他还没信主，慢慢来啦。哎，
我还读吗？
还读。
以弗所书
还读第六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不要与他们同伙。
Yeah, 所以不嗱，圣经说神的愤怒会临到悖逆之子。悖逆是什么？神说不要忍耐，我们仍然去忍耐。神说不要误会，我们仍然或者误会当中。神说不要贪心，我们仍然贪心。所以神的愤怒会临到那个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不要与他攀缘。他去做，他会引诱你一起去做。你说你不要同他一起做。好，第八节。
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的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好，听到这里，第十一节，第五章十一节，当你看见你的朋友，看见你的父母，看见你的兄弟姐妹，如果你说你爱你父母，你看见你的父母有暧昧无意的事，你不单止不要与他同行。听到这里好不好？台湾我不知道有没有，大陆我不知道，香港很多，香港父母很喜欢打麻将，然后你很久见到一起，从加拿大你是基督徒，那么久没有见到他，父母说，儿子上来打麻将，你爱父母听父母的话，我奉耶稣基督名同他打麻将，圣经说要孝敬父母听父母的话，圣经没有错是讲的听父母的话。原来在这里说，暗昧无益的事情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想请问你，你同不同他打麻将？
我觉得娱乐一下
可以。娱乐，对呀，对呀。刚刚你如果这个李牧师，那我父母不在啊，假如我父母在，我父母说啊，林约翰，我们打麻将，还要差一个，还要你爱人一起来四个人，啊，突然间这个会要来到，我要解释，哎，我们是娱乐。这个弟兄看见这个林牧师去带这个打麻将 ，OK？ 你再听他讲道的时间，你怎么样？好像那个杯，我刚刚洗着那个洗手间肮脏那个水了，拿了，都没有洗干净，然后我倒杯水给你一样，你会不会再饮那个杯？你说这个杯那么肮脏，你拿那个杯来给我饮。我不要。
我觉得不赌博的话，只要不参与那个赌博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开心的。
问题这些都不记得你喜不喜赌博，对不对？对不对？事实上，如果我告诉你，你的父母要你去打麻将的，你每一个人给他$100。他说啦，你赢了，不需要赌，听不进去啊？
但是你像我父亲就特别爱打麻将，
还不是吧？
对，
哎呀，
他每天给我爸给我，因为我妈妈身体不是很好，
对。
然后呢，我妈是有那个没自己的叫帕金森综合症，她那个手、头都是摇的。现在就是在自己家里吃饭的话，她能控制住。如果一出去像我们这些朋友一起吃饭，她就很激动，她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OK，
饭都吃不到嘴里，所以我爸爸每次把饭一做好，给我妈一喂完饭，吃完饭，他就没事了。没事了以后呢，他就去打麻将，每天如此，几乎不间断，除非下雨，哪怕就是2008年地震的时候，他都是在麻将室里头晃悠。但是后来我跟我爸说，我说你作为娱乐的，因为他好像就是说。我跟他说，我说你可以去打打那个门球，或者是去做点其他的时间哈，你喜欢做的事情。他说你看我去打门球吧，要吵架，老头老太太一个脾气比一个大，输了他就说你打得不好，打个屁，然后呢赢了嘛就高兴了，然后像做其他就是说他就。唱歌啊，不就去老人说话，我爸又不是那种静的坐下来的人，然后去做，反正做什么他都觉得不适合他，就打麻将。他说我也不跟人争，我也不跟你吵，我就输我自己的钱。然后他就说，那我只有这一条，我不跟人家发生那种争执，所以他就去打麻将，他就去麻将。我和我弟，然后我妹妹都劝过他很多次，说你不要去打麻将，你在家陪着妈妈就好。但是他老人家他没事，没有办法，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所以也同他讲了，同大家说，如果他花很多时间，就纽约有一个弟兄。他讲那个见证，现在他信主。他说以前他还没信主的时间，每一个个星期五晚上、星期六打麻将打到早晨，要早晨呢就睡觉，开心。每个星期都是这样。他信了主，他没有这样，完全改变。而且他觉得以前的身体是不健康，现在身体健康，睡眠的时间应该睡眠，他没有睡眠，打麻将。
他当时，我父亲倒是也睡，每次去打麻将之前，在沙发上躺着眯一觉，然后就去。然后，但是也是按，因为他要给我妈妈做饭嘛，所以他也按点回来做饭。所以后头我说，你既然反正，哎呀，老年人你要没什么事情的话，你闷在家里看电视，老看电视也不行。
对，
那就找一个自己做喜欢做的事情，那就找一个。
他信了耶稣没有啊？
还没有。
他没有，所以说要上去教会这些传道人，去他家，同他谈谈。
嗯。
因为如果他没有听到福音的时间，
我是准备明年，
回去
买了房子，明年就把它卸了。
Okay。
因为在国内，在四川好像这种教会很少。
OK。
就说几乎是没有教会的。
Yeah.
还不会去。
Yeah.
嗯，所以我就准备明年再把他接过来，看看能不能接受一点。因为我自己给他传福音吧，我总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懂，没有办法给他传。
对。
我也需要学习，也是正在学习过程中，所以现在就没有跟我父母提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再回去看那个第五章十一节，圈起来，加倍这个节，圈起来，加倍这个节里写下来，箴言书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这个加倍是出于爱心的加倍，不是为了加倍而加倍，是因为爱他而加倍，这是爱心的表现。因为他爱他的灵魂，不要见他的灵魂杀地狱，所以圣经说那恩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他同行。为什么 第五章十一节的旁边前面恩昧无益的事情不要与他同行，为什么不要与他同行？因为与他同行的时间，与他同伙的时间，有个位置是什么？神的愤怒会临到。第二，有可能我不能够进到神的国，所以这个对我没有益处。那个倒要加倍行这件事的，你加倍他不是表明你给他高，你加倍他是表明你爱他，为他牺牲。所以圣经说我儿啊，不要什么啊，厌烦父母长辈全道人圣灵先知对你的加倍，也不要藐视神的管教，轻看神的管教，厌烦他的家人，不要这样，清不清楚啊？因为凡他所爱的，他必定会什么加倍，而且管教。OK， 所以我觉得。单单人看这个字，加倍这个字，人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加倍这个字就是不是爱心，但是神看这个加倍是什么？是爱心，是愿意为他牺牲。圈起来这个加倍，然后写加拉太书，往后你帮我去念那个箴言书先，然后呢？念加拉太书第七章十六节。
箴言书第十一章。
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第三章十一节。哦。
三章。
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不做惩治，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管教，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那停在这里，记不记得这个加倍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加倍就是将真理来告诉他。加拉太书第四章十六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的仇敌吗？因为你将真理讲给他听的时候，用爱心说真理的时候，在真理的真光之下，他就看到自己的罪，所以他就不高兴，他就恨你。所以他恨你的时间，如果你对他没有爱心，你下次你不再讲，你不会再讲。但是如果你爱他的时间，他是父母爱儿子儿女，他还会再讲。无论他是年纪多大，还是再讲，因为他你永远是他的孩子。所以圣经说：“我儿啊，不要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要厌烦他的加倍。”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定加倍，正如父亲加倍所喜爱的儿子。你说李牧师这个是单单是旧约的教训，信约我们不是这样啊，信约我们是讲爱啊。好，我们看信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王浩帮我再去念
第十二章第
十二章第五节
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就受了受了神的管教。第九节。
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尊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所以我们要顺服神的管教，而且敬重他，好像敬重第三个父亲那样。第十节。
生身的父都是随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
所以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按着神自己的旨意，让第三个父亲管教我们按着他样的旨意。神是按着神的旨意的管教，让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什么有份。刚刚我所讲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什么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神拣选我们是这个目的。将来我们知道完完全全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他的儿子儿女，他会不会管教我们？他一定会管教我们。管教我们就使我们什么得益处，使我们在圣洁上有份。十节。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所以新约是见证，旧约是见证。所以我们讲到在加拉太书讲到这个的只要导有什么加倍行这件事的人，你是爱他，你才将这个真理要告诉他说啊，父亲啊，我们不要这样打，既然再打这个麻将的时间，我怕有一天我们会死在这个麻将的台上，让我们很痛苦。所以真是哎，这样你就早点见你的父亲来这里好，救他的命。
其实这里帮忙传福音。
对啊。对啊，所以啊，在这个加别的旁边，除了写了那个希伯来书，除了写了那个的箴言书第三章十一十二节，你再写加拉太书第四章十六节。保罗说什么？难道我将真理告诉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为你们的仇敌吗？仇敌就说他不开心了吗？不喜欢你将真理告诉他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你个好朋友，为什么你个好朋友，你同他讲什么东西都可以，一讲到真理的时间，他就发脾气，原因就是说，他觉得你是他的仇敌。OK， 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十六节。
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
好，我们再回去，再回去，第十二节。在念第五章十二节，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不可以的，是可耻的。OK， 不适当的。好，十三节，凡事受了责备，留心听那个责备是什么意思啊？凡事受了责备，就是被光显明出来。被光显明出来，什么是光啊？神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换句话说，倒要加倍行这件事的人，意思就是说，凡事受了加倍，就是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当你将真理告诉他的时间，将神的话语告诉他的时间，他就受到责备了，他就发现自己原来所做的是错的。他可以有两个回应，一个是回转归正，一个是恨你。恨你的这样会呢，知道你下次不会再同他讲，所以他害你，你也害了他。但是如果你真真正正爱他的时间，你会救他，你继续为他祷告，然后有机会的时间再讲，
OK， 好，我们再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加倍是什么意思啊？十三节，凡是受人加倍。就是当他听到真理，你用真的东西告诉他，因为他是什么啊？第六节，他是相信虚浮的话被欺控。每一个人在我脑子里边都有一些话语是支持自己的行动的，有些话语是真的，有些话语是虚浮的，听不清楚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方向都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我们觉得这样去做是对的，否则我们不会去这样去做，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将真实的东西告诉他，真实的东西告诉他的时间呢，他会受到加倍，然后呢，加倍就是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你在这个旁边，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就这个光圈起来，写希伯来书。这个真道也将这个东西显明出来。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希伯来书帮助面第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我好念。
所以从第七章还是十
章？第七章。
第四章。
啊，第四章。
十二节到十三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
并且被造的，被造的包括人的内心。没有一样在神的话语面前不显明出来。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的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没有一件东西能够在神的道面前隐藏。神的道会显明一切，神自己本身会显明一切，主也能够显明一切，圣灵也能够显明一切，神的道也能够显明一切。所以你在这个面前就是光，这个就是真理，就是神的道。神的道能够显明一切，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就是神的道，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世界的光，就是真光。然后在那个约翰一书，神就是光，所以你看了，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就是世界的光。然后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神的话语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在这。启示录说，圣灵就是神面前的七灯，就是光，七灯就是光照我们。 OK， 所以我再讲，圣父是光，圣子是光，圣灵是光，神的道也是光。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圣父、圣子、圣灵，包括神的真理、神的话语都是光。所以我就说凡是受了加倍就被光显明出来。黑暗的东西一打开那个灯，黑暗就消失，没有可能黑暗同光是共存。黑暗同光是不是共存？这个房子里面没有光， 所以你的房子最郁郁的地方是很黑的，外面就光了，看没看到啊？有光进到这个地方，黑人就消失。所以我就说说，当人听到神的话语，这个光照进去的时间，为什么他会以你为仇敌啊？因为他有什么这个黑人的东西，一切的淫乱、污秽、贪婪，他就会被赶离开。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你听了我的道就已经干净，就是这样，听了神的道，这些东西就会被赶离开。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是很什么，很生气，很不舒服，但是救我的命。
人听了没有感觉、
人听了没有感觉，对，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想他眼睛就像是眼睛看不见，耳朵没感觉。
对，
这就是还是神的工作，不是
啊、
就你把他领到教会了，他也去坐在一个角落里，他也听。
是要两个工作来告诉你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敲棺的算不得什么，唯有神能够有得生长。一个种子有生长，不能够说哦，生长自然是神有它生长，农夫就不需耕种，不需敲棺。No， 神人合作一定有同伙合作。所以保罗说，我与神同工的劝你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神人合作。神救我们，我们要悔改归正，神才能救我们。我说我不愿意悔改归正，神救不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我不相信他救不到。
那怎么让他相信呢？
相信神说听着他的道才能相信。
对，那但有的人就是听了十
多年都不相
信，
都不相信，对对对。
这个就是很艰难。
对对对对对。
尤其是你就觉得更艰难，要不是你亲人，你可能是没有那种感觉。
对了，是这样的哈，是可以的。你为你的亲人进行祷告，他里边的邪灵他会离开。问题是说，你愿意为他牺牲了多少？为他进行祷告。叫妻子的传婚给丈夫，不是用口，用进食，用生命改变。他不听，神叫男的，神知道这个男的好像牛一样不听。你同他讲，你要对牛弹琴，他不听。但是他看见你的秉性，他看见你得了神的福气，他不能不看。他可以不听，但不能不看。我有这个方法能够改变他，没有其他方法。
自己生命先改变，还要为他进食。
而且你抓住主的应许说，当信主耶稣，我真真正正信主，我生命要改变。你然后你一家人得救，你做了你的部分，你向神祷告说，主啊，你做你的部分，我做我的部分，一定会信主。我在教里边，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说我爸爸妈妈很欢喜打麻将，就刚刚他在那打麻将，一个姐妹也是姐妹，因为神允许这个姐妹的母亲，有一天睡觉，人进了医院，我就同这个姐妹讲，我说你问你妈妈可不可以让全单来探访，他说我没有睡觉时间，都没有请这个全单吃饭。有没有请他来我家？现在我有需要邀他来，不好意思。他同他的女儿讲，他女儿告诉我，我说，你平常没有打电话给那个医生，有病打给医生，医生不会说，平常不找我，有病才找我。啊，他听到这些东西，他说好，要你牧师来，所以我去了他那里，抓住他的手为他祷告，没有同他传福音为他祷告。第二天我再去，我在祷告完了，第二天他做梦， 他梦见这个耶稣穿了个白袍 OK， 然后他说第二天我去了，他说我是耶稣。他家里边那个客厅里边呢，那个 shell 还是个 shell 是这样围着他搞的房子，很多我打那个偶像，从来没有打过两袋袋，那是打了那么久，我从来没有打过。他可以一天晚上做了这个梦，也能说我不再拜偶像。他是上海人，他去上海已经那个庙里边已经安排了什么啊？洗个，他知道他两个女儿都信了耶稣，不会同他用。佛教的仪式，他已经同他表妹说买了房子，那些几个房子汽车全部都在上海已经全部安排了。他说这东西我不要，看没看到，不要怕，无心主。他看着他两个女儿，他两个女儿同他讲，妈妈你的钱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不会同你处理那个的安葬那个东西，除非你是悔改为主。哎，他悔改为主，神有方法为他进行祷告，在神面前流泪撒种。 OK， 神看到我们那么可怜，神救你的家父，你不要怕。我见到好几个家庭都是这样，一定要付代价。看见他这样去做，是他会杀你，继续去做，你为他进行祷告。他可以很喜欢打麻将，到个地步他不喜欢打麻将，很奇妙。这个是神的工作，你的工作是祷告，你的工作对丈夫不是权，对丈夫是祷告信出来，对儿子儿女是权。传
有时候灰心了，其实他下地狱嘛，跟我没关系。
哦，有关系啊，哦，有关系啊，哦，有关系了。我告诉你，不要灰心了，不要灰心，有关系。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经说，两夫妇是同受生命之恩，神施恩给你，也神透过你施恩给你丈夫。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你不能够说离婚没有关系，你嫁给他的是二人成为一体啊！哦，你不能说与你没有关系，这个是你讲，这个不是神讲的东西。哦，你说你人人关心就说与我没有关系啊，对不对？啊，你是他与你一起同受生命之恩，神先给你的事情，神也会先给他。你不能够说与你没有关系，哦，真是，哦，真是，我天你！神要透过你救他，我再给两节圣经。
先是第三章第几节？
第七节，没念了。
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处，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两夫妇是同受生命之恩。我就说你得了这个救恩，神也希望你的丈夫得了个救恩。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四节，七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四、十六。第七章十四节，七章十六节。
十四节。
对。
十四节是，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
人。意思是说丈夫不信，但是妻子是信的。
妈妈，
丈夫不信，因着信的妻子成了圣洁。所以不能够说他杀地狱与我没有关的，与你很有关系的。OK， 啊，十六节，十六节，
十六节，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
啊，所以现在你听你神的道已经接近了，已经改变那个思想了，说与你没有关系哦，真的。有时候
生气了，
我记得，所以你来到神面前哭，你说主啊，既然你说 他可以透过我成为圣洁。既然你说他透过我能够救他，你就透过我叫他成为圣洁，透过我叫他，不要用积极的话，与我没有关系，与我没有关系，你不会怎么祷告。你说啊，你说透过我叫他成为圣洁，透过我能够救他，还要得救了。当心救的时候，你和你一家人得救，我就要盼望了。还是为他祷告，
很有关系。OK。
是牧师，你可以说《哥林第十五节》说什么？若那不信的人要你去，就由他你去吧。
对，对。如果他要你强迫你要你离开，这就让他离开。对，这个是 Plan B， 这是不好的 Plan。十四节、十六节是 Plan A。我就希望
神说到我们原先我们和睦的，不能和睦就让他离去。
对。
那信主的那个人有没有罪？
信主以为他强迫要我们离开，我们没有罪，是他要求离开，对不对？是这样。
但有的讲啊，给我讲了，他们是。也是不太能信，但是丈夫呢也受洗了，但是属于受洗不信的人。
OK， 但
是因为家庭的暴力，所以他先生对他不好，但是姐妹很好，她一直就是说她是忍耐。
OK，
所以她如果有的很多人也是告诉她，就是有这样家庭暴力可以离开哈，但是她出于对孩子的想法，是对家庭是完整的，所以她想。就是说，他的另一种说法，就有的传道人的说法，就是神也是爱他的孩子，说你有家庭暴力，就是说可以离开你的老公。
那是这样哈，我不会这样讲，这个传道人是乱讲，停在这里哈，我会这样讲。马来基书旧约最后那本书，马太福音新约圣经的前面那本书。旧约最后那本书马来基书，神讲到两件事情，神去证物，第一是离婚，第二是以强暴来带妻子，神不喜欢。但是到了新约的时间，只有一个原因是可以跟他离婚，是建议，不是强暴。
你可以主动提。
No， 啊，是这样，对了，圣经说了，是这样。如果丈夫对你强暴，你同他离婚，你不能够再见。如果他是犯奸淫同你离婚，你可以再结婚。圣经在讲什么东西啊？他强暴了，停在这里。男的不晓得怎么去讲话，女的很会讲话。有些女的讲些东西刺透他的心，他不晓得怎么回应，他用强暴。我没有说他强暴是对的，有时用女的讲的话刺他的心的，给强暴打他的面更厉害啊！你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哪个不会讲？哪个像牛一样不会讲？但是呢，有些女的很会讲，哇，讲些东西呢，刺透他很厉害。他不晓得怎么去处理这些东西，他有强暴，所以强暴，我会说，我不会认为他是强暴。那如果这个传道说，如果他用强暴的，可以离开，圣经没有讲到，圣经没有讲到强暴是可以离开的原因，圣经讲到他犯奸淫就可以离开。你应该去思想说。他为什么用强暴？是不是我口里面讲一些东西？有一个妻子是有一个美好的德性、品性，这个丈夫没有可能用去用强暴，除非他渴求就没有办法了，他是疯癫了哈。也不是很多男的渴求，对不对？有，我记得有些人渴求，但渴求就没有办法。这样写哈，啊，总而言之，奸淫的缘故离婚， 丈夫犯奸淫，妻子看到丈夫犯奸淫，知道他犯奸淫，他承认犯奸淫，你可以跟他离婚，离了婚，你可以再结婚。但是如果他是其他原因是离婚，哦，我不喜欢你的性格，我不喜欢你的样貌，我不喜欢你的，这些都是不是离婚的理由，这些离婚呢就不能够再结婚。否则啊，哦，我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我就故意讲一些东西，等我的太太用枪包来带我，啊，我就离婚。哦，你开什么玩笑？你讲一些东西，而且呢，你就说，我现在不喜欢你，我喜欢这个女孩子，故意讲一些东西，令到她很生气。然后她说她要求离婚。哎，她要求离婚是为什么？她要求离婚？之前有很多东西，你教了一些东西，讲了一些东西。以及他要求这个离婚了，对不对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回家，我们很少再去 trap 他。坏心人说，他与我没有关系，与我们还有关系，已经结婚了，哪里有没有关系？真是没有关系。哦，好，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停在这里，就是我再回去，再讲那些东西就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彼此切实相爱，用爱来遮盖许多的罪，遮盖许多的罪，不是我遮盖他的罪，爱是能够带到对方，带到神面前，让神来饶恕我们，遮盖我们，清不清楚啊？不是我去遮盖，我有哪里有什么能力遮盖？我有什么？我是谁啊？我能够遮盖。如果我能够遮盖，我能够遮盖你的罪，我又能够遮盖自己的罪。我能够遮盖自己的罪，我就不属于信耶稣了。结果不是全福音呢，我是全异端呢。听不清楚啊？谢谢汪琪提到这个，提到这个很危险，我们这对不对？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想了很久，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真理是不懂，我们需要去思想，需要去查考，需要去发问，需要去确立一个追求。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正义来分解这个真理，免得我们陷在迷惑里边。我们要知道是一个罪人悔改为转，就是救他的灵魂不死，而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们要知道，救一个灵魂不死，就是带他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遮盖他的罪。主，你帮助我们将你自己的话语背在内心里边，一直到变了问我们的时间，我们晓得去按着真理来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大人来到我们自己的面前，我们是大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死狗，我们是没有能力，我们只能够将福音传给人，做姊妹的用好的秉性，做弟兄的要体谅自己的妻子。主啊，求主你自己施恩，让我们记得我们大家夫妻的是同受生命之恩，一个得福气的，另外一方面都可以得到福气，一个是圣洁的，另一方面都可以圣洁的，一个是得救的，另一方面都是得救的，一个人得救，全家有可能是得救的。问题是在乎我有没有好好去信这个主，生命有没有改变。主啊，你帮助我，不要灰心，不要说啊，这个人不听我就放弃。主啊，我知道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我们也不要放弃我们所爱的亲人，虽然他远远，虽然他用强暴来带我们，让我们也要忍耐安静的心来等候主你自己的救恩。主，我知道你有办法。主啊，求求你改变，你不加你杀你都能够改变，发牢你都能够改变，何况我们的配偶，你没有能力改变吗？目的你让我们生命改变。主啊，求求你施恩给我，求求你怜悯我，求求你看顾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家庭有不同的难处，主你是知道，你赐福给我们，给我们有力量，